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可能有释放人质的潜在协议。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反对加沙立即停火，否则只会回到原点。拜登和卡塔尔国王讨论加沙局势，同意必须解救所有人质。华盛顿邮报指出，哈马斯曾经准备第二阶段攻击，令战火扩大到中东。沙利文表示拜登会见习近平将会寻求恢复军事关系。担心俄军在冬天攻击能源设施，泽连斯基呼吁需要做好防卫准备。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国家广播公司 NBC 节目会晤新闻界采访的时候表示，以色列可能有一份要哈马斯释放扣押人质的协议，但是他担心潜在计划会受到破坏，因此拒绝提供细节。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听闻有这种或者那种协议即将发生，但是这都是伎俩。不过由以色列展开地面行动那一刻起，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当被问到是否有一份潜在的协议那阵，内塔尼亚胡明确回应可能有。星期日当日，以色列军方除了在加沙地区和哈马斯交战，在北部边境亦都持续和黎巴嫩真主党偶然有交火。以色列军方指出，真主党星期日向以色列北部地区发射反战车导弹，造成部分平民受伤。而为了反制真主党，以色列战机当日亦都空袭黎巴嫩境内多个真主党设施和目标。在以巴冲突持续的同时，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日表示他反对在加沙走廊立即停火。他在海尔布隆之声报举办的讨论活动说，我不认为立即停火或者长期暂停的呼声是正确的，那会导致情况回到相同结果，那意味以色列归根结底亦都是听从哈马斯，可能恢复并且取得新的导弹。索尔茨的立场和诸多阿拉伯国家、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同。埃尔多安预定下星期会在柏林和索尔茨会晤。上个月，索尔茨曾经前往以色列，表达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不过正当德国总理一行准备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搭飞机离开那阵，遭遇了一轮火箭弹袭击，令德国一行人仓促赶去附近的货柜躲避。据白宫星期日表示，拜登总统当日和卡塔尔国王塔米姆讲到目前的加沙事态发展，以及正在紧急采取的行动，确保哈马斯武装团体扣押的人质能够获得释放。白宫在声明表示，拜登明确地谴责哈马斯扣留包括很多儿童在内的人质，其中包括一名父母在10月7号被哈马斯杀害的3岁美国公民。声明表示，两名领导人都同意所有人质必须立即获释。不过白宫的声明并没有提及任何停火的讨论，只是说领导人讲到保护无辜平民的必要性，以及持续努力给加沙走廊的人道主义援助能够增加。据华盛顿邮报星期日报道，自从10月7号以来搜集到的证据显示，恐怖组织哈马斯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企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煽动暴力。 根据四个西方同中东国家的十几名现任同前任情报以及安全官员提出的证据显示，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场历史性攻击，希望能够藉此迫使以色列作出压倒性反应。几名先前未曾讨论过这件事的官员说，有关哈马斯发动战争动机的情报在最近几日变得更加清晰。新证据显示，他们当时甚至计划要展开进一步行动，其中一些好战分子带着足够维持几日的粮食、弹药和装备，并且接获指示，倘若第一轮攻势成功，他们将会持续深入以色列，并且可能对以色列较大城市和范围攻击。这个星期，拜登总统计划15号在三藩市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面对面会谈。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日表示，拜登希望藉此和北京重新建立两军关系。沙利文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访谈节目表示，拜登总统决心见到军方和军方关系重新建立，因为他相信这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他强调，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才不会出错、误判或者误传。他表示，由高层领导层到战术作战层次，恢复军事关系可以在每一个层面进行，也都可以在印太水上和空中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沙利文亦都向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美国国情节目表示，和习近平见面那阵，拜登将会寻求令两军关系向终极目标推进，但是他拒绝就此详细讲明。随着冬季即将来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敦促乌克兰人为俄罗斯新一轮攻击做好准备，担心俄罗斯军队将会加强针对能源设施的系统性攻击，表示军队预期东部战区将会受到攻击。军方发言人说，俄罗斯在过去一日对东部阿夫迪夫卡镇的攻击已经缓和，但是可能会在跟着下来几日加强攻势。俄罗斯军队星期六也都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七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导弹攻击。泽连斯基在星期日发表夜间演讲的时候警告，俄罗斯跟着下来还有新一轮的攻势，乌克兰需要将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预防和回应恐怖分子方面，并且提升乌克兰的防卫能力，要乌克兰士兵尽一切所能度过这个冬季。
自从以巴冲突再起之后，驻中东美军频繁遭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攻击。美国国防部之前已经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朗设施进行空袭。国防部长奥斯丁12号在声明中指出，总统拜登下令美军空袭叙利亚两处地点，这个也是美方不够三个礼拜之内的第三次空袭行动。防长奥斯丁在声明中说，今次被空袭的地点位于叙利亚的阿布卡马和马亚丁附近，这些地点目前由伊朗的革命卫队和伊朗支持的民兵使用。一名美国官员话俾美联社知，今次打击的目标仲包括一处亲伊朗组织的武器储存地点。由伊朗支持的各类组织自从10月17号以来，针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基地发动接近50次攻击。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约有56名美军人员在这些攻势中受伤，不过大多数是轻伤，现在受伤人员都已经返回岗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星期日表示，加沙地带最大医院希法医院已经停止运作，患者死亡人数不断上升。以色列国防军为了追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持续在这个区域周围发动攻势。欧盟外交政策主管何塞普·博雷尔星期日在欧盟27个会员国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欧盟谴责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平民作为人体盾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说，哈马斯利用医院和其他民用设施安置武装分子和武器，这个违反战争法。以色列的军事反击引起几十万人在世界各地抗议，要求停火。 以色列军方上个礼拜六晚间提出疏散希法医院内的婴儿，并在希法入口处放置了300升燃料。但以色列表示，这两项措施都遭到哈马斯的阻止，哈马斯就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礼拜日表示，上个礼拜五，五名美国军人在执行例行空中加油训练任务的时候，乘搭的飞机坠入地中海，造成五名美国军人死亡。自从10月7号哈马斯武装分子突然袭击以色列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向地中海东部部署了两艘航空母舰和支援舰艇以及几十架飞机，以遏制冲突蔓延。堕机事件发生之后，附近的美国军用飞机和舰艇即刻开始搜查失事飞机和机上人员。当局表示正在对坠机原因展开调查。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在一份声明中向这五名罹难者表示哀悼，说美国军人的日常勇敢和无私是对我们国家最好的事的持久证明。声明说，吉尔和我正在为失去他们灵魂中的宝贵亲人的家人和朋友祈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11号在三藩市开幕，全美各地200多名中国民运人权人士当日聚集到三藩市参加国事会议新闻发布会。随后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行了中国时局研讨会。中国民运领袖王丹、魏京生和王君涛强调，中国内部与海外反共反习势力越来越多并逐渐合流。国际社会的关注是能不能够在中国推翻独裁专制的重要条件。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出席表示支持。在拜习会登场前夕，以加拉格尔为首的13名共和党籍这个委员会的成员8号联名致函拜登，呼吁他把握最后一次修正错误政策的机会，要求习近平达成委员会的10项诉求，以展现北京和华府改善关系的诚意。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礼拜六回应了国会众议长迈克·约翰逊提出的短期拨款法案。这项法案是一项分阶段的持续决议案，法案将军事建设、退伍军人福利、交通、住房、城市发展、农业、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以及能源和水项目的资金延长至1月19号，其余机构的资金将在2月2号到期。这项法案不包含任何补助资金，譬如对以色列或乌克兰的援助。众议院将在11月14日投票表决这个提案，如果表决通过，美国政府将暂时避免停摆，帮两党达成全年支出协议争取更多的时间。如果不通过，政府将在11月18日关门。皮埃尔在份声明中质疑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提出一项不严肃的提案，这个提案可能只会产生更多的混乱和导致政府关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星期日宣布将退出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斯科特是参议院中唯一一名非裔共和党人，他认为比起前总统川普，德州州长德桑世斯他更加有能力弥合美国的政治分歧。虽然斯科特一直被视为胜算不大，但仍然有很多重要的金主支持他。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一旦斯科特获得共和党提名，将有很高的机会击败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另外，这些金主亦对德桑蒂斯对大企业经常采取的对抗态度，以及反对美国卷入乌克兰战争感到厌倦。斯科特是在5月展开竞选，在几场总统辩论会中未能够有突出的表现，而同样来自南卡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则因为他旺盛的斗志而获得选民和金主的赞赏。
上个礼拜，中国工商银行美国分行被勒索软件攻击，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美国国债市场的交易。有报道称，这次攻击是由 Rockbit 勒索软件集团发起的。这个是一个成员之间主要以俄语沟通的集团，不针对前苏联国家。 礼拜一 ,Robit 的一名代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向他们支付了赎金。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子公司工银金融服务公司上个礼拜四透露遇到勒索软件攻击，导致部分系统出现故障。该公司称他们当时断开并隔离了受影响的系统。攻击导致该银行的美国经纪暂时欠纽约梅隆银行$90亿，这笔金额是他净资本的多倍。这次勒索软件攻击发生之际，人们对26兆美元国债市场的弹性更加担忧，而国债市场对于全球金融管道至关重要，并且可能会引起监管机构的审查。习近平和拜登将会在星期三会晤。日前中共当局紧急从美国购买了大量黄豆，之后又表示可能恢复购买波音737 MAX 客机。自2017年以来，波音公司一直没有从中方接到新的订单。外界分析认为，中共企图通过大量购买商品，在美中会晤前表现出所谓的善意。全球最大农产品贸易公司加吉表示，中国在11月7日和8日紧急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美国大豆，这巨大数量令市场感到惊讶。彭博社分析认为，中共正是恢复所谓的黄豆外交，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关系。彭博社礼拜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正考虑在美中元首会面时恢复购买美国波音公司的737 MAX 客机，并说习近平可能不会在会面时宣布737 MAX 客机的正式订单，但可能会以签署备忘录或合同意向书的方式宣布。当然这项交易亦可能生变。礼拜一，全球信用评级机构惠誉突然宣布，将会在12月12日前后撤销对碧桂园服务的所有评级，但未作详细说明。碧桂园服务是一家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商，是中国房地产商碧桂园的姊妹公司。碧桂园控股在今年10月未能支付利息，而触发了违约条款。有消息称，碧桂园计划在年底前制定一项境外债务重组初步计划。目前中国法院已经下令冻结碧桂园服务两个子公司价值6368万人民币的股票。惠誉在声明中说，出于商业原因，特此提前约30日向市场发出评级撤销的通知，并提及碧桂园服务的投资人受益于惠誉评级的覆盖范围。今年8月，惠誉将碧桂园服务的长期发行人违约评级从 BBB 减下调到 BB 加的非投资级别。上个礼拜，惠誉再度下调碧桂园服务的公司评级，调至 BB 加，并将它的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他们已经向加沙的希法医院提供燃料，但哈马斯禁止医院接受。以色列指控哈马斯在这间加沙的主要医院地下设有指挥所。加沙官员称，希法医院入面的人们仍然被困在入面，有3名新生儿死亡。内塔尼亚胡告诉美国 NBC 知，我们昨晚实际上向他们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使他们能够运作医院、操作早产儿保温箱等，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同病人或平民作战。但是哈马斯躲在医院入面，他们不想要医院的燃料。以色列军方公布了影片和一段对话录音，表明他们向希法医院提供了300公升的燃料，但哈马斯阻止该医院接收。当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和以色列一样，对攻占希法医院可能造成的平民伤亡感到担忧。他谴责说，哈马斯正在利用医院来进行指挥和控制、储存武器、安置战斗人员，这个违反了战争法。今日总统拜登在白宫和印尼总统维多多举行会晤。据知情白宫官员说，拜登和维多多将会同意在网络安全、太空、联合演习和核威胁等国防领域展开新的合作。 目前美国和印尼正在努力推动一个潜在的矿物合作项目，集中在电动车电池所需的金属镍上。同时维多多预计将为了迫使以色列对哈马斯停战向拜登总统施压。美国官员说，拜登将要求维多多在中东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帮助美国。路透社报道称，在拜登会晤维多多后，印尼预计正式将与美国的关系提升至最高外交层次。拜登亦将宣布为印尼的半导体产业提供新的资助。另据美联社报道，印尼在东南亚事务中是一个关键的国家，美国一直努力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希望遏止中国的影响。这个礼拜三在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拜登将会与习近平进行一年来的首次会面。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媒体说，在即将到来的拜习会中，拜登希望美中两国重建军事关系。沙利文在接受 CBS 采访时说，总统决心重新建立军事关系，因为他认为这个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这样就不会出现错误、误判或沟通不畅。他表示，两国恢复军事关系可以从高级领导层到战术作战层面的各个层面上进行，亦可以在印太地区的水上和空中进行。当被问到中共的李尚福已被免职或失踪，现在仍然没有正式的国防防长，如何与之重新建立军事联系，沙利文回答，这个一直是拜登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军方和军方之间的沟通对于负责任管理竞争和确保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是很必要的。礼拜一，英国首相辛伟成改组内阁时作出了出人意表的任命，前首相卡梅伦被任命为英国新的外交大臣。这一次重大改组还包括原来的外交大臣克莱维利改任内政大臣，而原来的内政大臣布雷弗曼就被解职。此前布雷弗曼因为各种反对左派的言论而受到攻击。英国前首相和非国会议员担任政府高级职务的情况很少见，卡梅伦被任命为外交大臣被视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辛伟成办公室礼拜一说，查理斯国王已经批准授权卡梅伦在英国上议院的一个职位，允许他在不再是民选国会议员的情况下重返政府担任部长。现年57岁的卡梅伦在2010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首相，并主持了英国有争议的脱欧公投，这个最终导致他辞职。过去7年，他撰写回忆录并涉足商业领域，这次出人意表地重返英国政坛前线。礼拜日，总统拜登和卡塔尔元首阿勒萨尼通话，就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确保释放哈马斯所扣押的所有人质进行了交谈。在为争取人质获释而进行的谈判中，卡塔尔一直是一个关键角色。白宫在礼拜日的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声明中说，拜登明确谴责哈马斯劫持人质，包括好多年幼的儿童，其中一名是3岁的美国公民。他的父母在10月7日被哈马斯杀害，哈马斯从以色列劫持了大约240名人质，迄今为止只有4名人质获释，包括一对美国母女和2名以色列老年妇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在 CNN 国情之问节目中说，目前尚未清楚是否所有人质都生还。他还指有9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绿卡持有者仍然失踪。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受美国出口管制措施限制陷入困境。近日中芯国际前副总裁李伟指出，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缺乏自主核心关键技术，缺乏高端人才团队，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和规划。 澎湃新闻礼拜日报道，李伟在山东青岛举行的第十二届 APEC 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上坦承，中国半导体技术整体落后国际水准超过5年，目前相关材料、设备、设计软件等依赖入口，只有约10%的设备可以国产。李伟说，外国对中国实施先进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确实构成产业发展阻碍。在全球晶片市场中，中国占比超过1/3，85%以上的晶片需求透过入口满足。李伟认为，除了通讯、人工智能等少数领域需要用到2纳米晶片，28纳米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民用市场、军工市场需求。因此，与其投入巨资突破2纳米技术体系，应该考虑优先发展20纳米至90纳米晶片国产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流言背后是唯一敢挑战习近平的力量，中共可能发生巨变。三藩市中美峰会，中共转移国内矛盾。峰会前，日本积极部署中日关系走向。美中会谈，沙利文透露希望两国重建军事联络。中共党魁再有大动作，两招掌控金融。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猝死成为一条导火线，日前张玉华去世更加曝光中共内斗。有分析指，中共党魁坐在火山口上，各种矛盾已经累积到总爆发的时候。
原中共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玉环11月4日去世，8日在贵阳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新华社报道，中共常委蔡奇、组织部部长李干杰、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等人表示哀悼。时事评论人陆天明注意到，新华社同央视有关张玉环告别仪式的报道中，出现了胡锦涛、温家宝、张德江、栗战书、李南清、黄岐山等中共政治老人的名。新闻联播镜头还在每个政治老人送的花圈前停顿几秒。咁同李克强嘅告别仪式完全不同，李克强嘅级别比张玉环高得多，但中共政治老人集体缺席李克强嘅告别仪式，官媒只提胡锦涛送咗花圈俾李克强，冇提其他老人。央视拍摄李克强告别仪式嘅花圈，亦都系一闪而过。陆天明分析，正常嚟讲，李克强呢种级别嘅人去世，呢啲政治老人应该到场。但他们故意选择不出席，是因为他们对李克强猝死以及当局处理的方式不满意。这些人的名字随后出现在张玉环的报道中，是这些老人故意要制造一种反差来表达他们的立场。可以说，李克强的死已经成为一个导火线，政治老人发现自己亦是人人之危。既然如此，倒不如令习近平垮台，接下来中共内斗只能会是越演越激烈。李克强死后，代表中共内部某个势力的财新传媒引用李克强的《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警告当局。红二代刘源亦撰文谈论党内民主。时评人杜正发文话，红二代可能是唯一能够挑战习近平的群体。现在刘源提党内民主和习近平强调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对立的，刘源可能就是在李克强猝死引发的暗潮涌动中不点名批评习近平。 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中共党魁近日带政法系高官会见枫桥式工作法单位代表，网民议论话枫桥经验其实就是发动阶级斗争，中共意识到民间有好多不满，于是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矛盾。在支付平台上，有人就枫桥式工作法解读话，咁就是自寻死路，权力下放令有权同有钱联合，到时候如果他们组建自己的队伍，上面怎么办呢？这篇文章甚至敢提出尖锐的挑战，话讲白啲就是不愿意改革，咁历史就会推住你走，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咁样嘅论调出现喺被严密管控嘅国内网络，反映咗民间对中共嘅愤怒情绪。前中共常委魏建衡嘅撰稿人黄友群发文话：，而家嘅中共党魁举目望去，到处系敌人。佢原本一直担心一家老小性命安全，呢种不安全感喺李克强猝死之后会更强烈。今日嘅中共，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累积到今日的矛盾，已经到了总爆发的时候，讲不定一个火星就会引发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变。
15号召开的拜习会，关于中美议题，中共党魁明知难有共识，但仲要去美国。专家认为，中共真正想做的是防止后院起火，转移国内矛盾。
白宫透露了拜习会的议题，有台海、南海、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选举干扰、人权、错误拘留美国公民、芬太尼、人工智能以及公平贸易等，制定一个框架来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避免意外事件发生。这些议题双方难以达成共识，为什么中共党魁还要参加呢？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在13号采访了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他表示这次双方经过了相当长的磋商，峰会前中共一直在这里搞动作，制造麻烦，逼拜登让步。他说习近平亦是做足了动作，比如说在南海一直骚扰菲律宾渔船，10月底亦对美国战机做出非常靠近的危险动作，就是他希望在拜习会中能够获得拜登在很多方面的让步，或者能够营造一种美中两国对很多全球性议题进行合作共同管理的印象。赵君索认为中共国内经济状况不好，民怨沸腾，党魁需要转移国内矛盾。他说有这样的成果的话，的确可以令比如说国内的人暂时不去注意目前中国的经济，十月公布的数据又非常不好，比如物价又下跌，消费者信心、企业的信心都在下跌，外来投资亦呈现一个负值的状态，所以他的后院的确是有很多状况，亦不会在习近平一离开就马上出事。不过习近平的确很有动机，在这个会谈中狠狠地敲拜登一笔，来弥补他国内目前的问题，来去掩盖这个问题。拜登上任近3年，中美对抗持续升级，美国不断制裁中共和转移供应链，并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中共亦内乱不止，中共党内官员早就知道继续和美国对抗没有好结果，但中共领导人仍然不肯认错。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即将赴美参加 APEC 峰会之际，作出一系列对抗中共的行动，和美国等盟友一起借助军事势力展示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的理念，说明中日关系已经难以回到从前。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9号访问北京，和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就日中两国首脑在 APEC 期间举行会谈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中共停止入口日本海产品以及钓鱼岛群岛等问题向中方表达了日本的立场。日本舆论认为目前日中之间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两个， 核处理水排海和大陆海警船驶入钓鱼岛群岛的问题。另外，外界猜测岸田文雄可能会提到日本公民被拘留的问题。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10号召开记者会表示，日美韩三国将紧密协作，早日实现三国共享北韩发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自民党副总裁对中共强硬派麻生太郎11号晚到访澳洲，推进日本和澳洲的军事合作。对于中日之间关系的走向，旅居日本资深媒体人张本真接受了希望之星的采访。他表示中日关系不会变好。他举了个例子，一名50几岁的日本男子2019年被中国拘留，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被判12年徒刑。他不服判决，提出上诉，11月3号被驳回。至今为止，共有17名日本公民被中共拘留。张本真说，长期以来经常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共产党统治下现在是个人治的国家，根本就不是法治的国家，世界共同的价值观是不一样，中国现在和世界共同的价值观不一样，和这个民主国家根本上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对立的状态。张本真认为，日本政府对人民好重视，所以无故拘押日本人，日本政府不会无视，中共正在实行人质外交。他说，我想中日双方应该都会好重视这件事情，日本政府他会对他的每一个国民生命状态非常关注。另外，对于核处理水排海问题，他认为中国在这里讲大话，颠倒是非，日本超市一直有出售海鲜。他说，日本人自己对食品安全各方面，特别是牵涉到核污染这个事情，他们都会非常重视。最后，张本真强调，中共就是恐怖暴力组织，已经被世界识穿，所以日本和美国等民主国家是不会接受中共，民主国家会联合抗共。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2号告诉传媒，15号峰会，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同中共党魁会面，拜登希望两国重建军事关系。
沙利文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国节目采访时表示，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两军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至关重要，中方基本上切断了这些沟通联系，拜登总统希望重新建立这种联系，因为他认为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我们需要这些沟通渠道，这样就不会出现误判或沟通不顺。沙利文表示，两国需要恢复军事联系，例如高级领导层的战术作战，印太地区的水上和空中的军事行动都需要沟通。沙利文强调说，这一直是拜登总统优先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军方和军方之间的沟通确保可以有竞争，但是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另外，对于拜登是否会要求中方停止购买伊朗石油的提问，沙利文说，美国对伊朗的石油销售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已经实施多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只是加强了这些制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预计将涵盖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北韩和俄罗斯、台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系、人权、芬太尼生产、人工智能以及公平的贸易和经济关系等全球问题。另外，峰会前，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中的五个成员国，澳洲、日本、菲律宾、南韩和中华民国台湾，是美国的盟友，都提出了应对中共压力的策略。加拉格尔认为，国家和企业都应该了解，依赖中共的市场是有风险的。
中共国务院目前派出督察组到16个省份进行实地督察，同时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出炉，编制直属国务院将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职责和中共证监会的某些职责进行监管。有分析认为，这两个举措说明港徽将会对地方官员和金融界进行大清洗，并将金融领域把持在自己手中。
据北京青年报郑之健10号报道，督察组已经陆续抵达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等16个省。同一日，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出炉，是中共国务院直属机构。旅居澳洲的学者李元华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在金融方面出了大问题，现在他手头的钱越来越少，而现在经济的坑和雷越来越大，他填不平。他说，最近中共最害怕出现的问题就是地方债务，地方政府要爆煲，而中共又不能够不救，他为什么要打击同安这个罪名呢？那实际上是给各地地方官员一个警告，如果你将你的问题推给中央，那你就要先落台，那实际上是杀一儆百。因为中共的官员愿意大量举债，项目越大越可以贪得多，国家不拨钱，那我就发债，发完债我还有了政绩，我不用负责任就走，我使什么你的债以后谁还呢？在9号，招商银行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在湖南省常德市中级法院进行一审。在7号，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重九被伤害。公告罕见提及朱重九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说朱重九对抗组织审查，搞团团伙伙，破坏政治生态，靠金融吃金融，利用职务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等方面牟利，并收受巨额财物等。对此，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民众怀疑中共的治理能力都是黑箱作业，人人自危。他说，这些事情讲明中共的政权非常不稳，尤其在金融方面，习近平非常不放心，这个钱袋一直控制不到在手里面，亦令中国的政局将来走向非常不明确。习近平想将一切都捉在手里面先至放心。金融监管总局三定方案今日出炉，归中共国务院管，讲明中共对金融各方面都要加强监管。他要加强中共的国有金融体系，令中共的国有银行做强做大，是他将来要发展的一个方向。
以军海上部队介入攻击，哈马斯引战居心曝光。以色列对神秘国家军售12亿美元。钟南山再发警告，被网友无情落面。中日乒乓球协会爆纠纷，中共自爆无赖做法。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以色列开放安全通告，被大批加沙居民向南走难之后，哈马斯少了巴勒斯坦民众做人肉盾牌。以色列军队近期作战非常顺利，控制了加沙市大部分地区。大约1000名哈马斯武装人员被围困在希法医院、圣城医院和印尼医院三足鼎立的半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范围。不过哈马斯二号人物辛雅可以说是收获丰富。当地时间12号晚，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在记者会表示，以色列的地面进攻进一步深入加沙地带的核心地区，同时以色列海上部队也都加入了行动。地面部队联合海上武装部队针对同沙提难民营旁边的码头发起了袭击。发言人表示，部队已经进驻码头东部，并且包围了整个码头，计划由沙提难民营和加沙码头区向加沙城东部包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俘虏了20名哈马斯成员， 发言人话，佢哋正在接受调查，并且将佢哋带翻以色列进行审讯。以色列地面进攻按计划进行，首先目标是孤立哈马斯，哈马斯要付出好高代价。据战争初期估计，哈马斯大约有3万至4万名武装分子。一位以色列防御部门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哈马斯大约有10%，即是4000名暴徒已经丧生。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已经进行超过14000次攻击，并且击毙了几十名高层级的军事目标，包括一些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西方媒体报道说，以色列的轰炸行动规模已经打击了哈马斯的战斗能力。以色列情报和安全专家库帕亚沙说，以色列军队正在以更加小心和谨慎的方式进行地面作战，避免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另外，以色列还未动员所有兵力，有估计说以色列可能只是在加沙动员了30000名士兵，相对来说是以色列总兵力160000现役军人加上360000后备军人的一小部分。目前希法医院变成焦点，欧盟12号重申了欧盟支持以色列的立场，谴责哈马斯将加沙医院和平民当作人肉盾牌，同时亦都敦促以色列在战火中展现最大限度的克制，将炮火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以色列军方宣称，希法医院地下有3层深达30米的地道，就是哈马斯在加沙的总部，而哈马斯2号人物辛雅被困在地道里面。以色列国防军送了3000升燃料给希法医院，他们开着坦克装甲车将燃料送到医院门口。以色列还提出将病人转移到以色列或者其他国家的医院，但是被哈马斯拒绝。有评论说，被他们走了就没有人肉盾牌了。一位由北加沙经过人道走廊向南撤的加沙老人向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坦诚，他说，犹太人对我们温柔，阿拉伯即是哈马斯人对我们狠。他说，哈马斯要耍阴谋诡计背叛了我们，主会帮助我们的，他们会对阿拉伯哈马斯人作出回应。华盛顿邮报报道，哈马斯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的计划曝光，被指企图令战火扩大到中东。据报道，由10月7号以来战死的哈马斯恐怖分子身上搜出的地图、图画、笔记以及他们携带的武器和装备的证据显示，这个组织曾经准备发动第二阶段攻击，企图在约旦河西岸和其他地区煽动暴力。分析人士说，重新合拼的碎片开始揭露哈马斯更广泛恐怖计划的轮廓，该项计划的目的不单只是杀死和俘虏以色列人，而是燃点一场席卷中东地区的烈火，激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在被哈马斯占领的集体农场小镇贝里，一名死去的战士身上还带着一本笔记，上面潦草地写着古兰经经文和他接获的命令，杀死尽可能多的人，劫持尽可能多的人质，而其他的人就被有毒气罐、手扣和温压手榴弹，目的是令这座小镇在一夜之间变成人间炼狱。4个西方和中东国家的10多名现任和前任情报以及安全官员提出的证据显示，哈马斯策划者意图发动一场历史性攻击，希望能够藉此迫使以色列作出压倒性反应。几名先前未曾谈论过这件事的官员说，有关哈马斯引发战争动机的情报在最近几日变得更加清晰。这些调查结果亦都令各界对哈马斯欺骗以色列情报机构，并且挫败以色列国防军在第一时间抵挡攻击的策略和方法有了新的认识。新证据显示，他们当时甚至计划要展开进一步行动。这些官员说，其中一些好战分子带着足够维持几日的粮食、弹药和装备，并且接获指示，倘若第一轮攻势成功，他们将会继续深入以色列， 可能对以色列较大城市发动攻击。听取简报的前美国官员匿名表示，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将会是一次巨大的宣传胜利。咁不单止是对以色列的象征性打击，亦都是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象征性打击。事实上，哈马斯领导人已经公开表示，愿意为此蒙受重大损失，其中可能令包括很多生活在哈马斯统治下的加沙百姓失去生命。现任同前任情报官员以及反恐专家指出，哈马斯愿意接受这样的牺牲，作为在中东地区推动新一轮巴勒斯坦暴力抗争的代价，并且破坏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努力。11月1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以色列以及乌克兰国防部长进行了交谈，重申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两国针对哈马斯和俄罗斯的战争。11月1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发表声明说，作为对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军受到多次袭击的回应，总统拜登下令美军当日对叙利亚东部和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同时亦都是美方在不够三个星期内的第三次空袭行动。美军今次空袭锁定叙利亚阿布海马勒市附近一处训练设施，以及马亚丁市附近一处藏身地点。这两处设施都是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支持的附属组织所使用。奥斯丁表示，总统的优先重要事务之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人员的安全。他下令发动今日的行动，来明确表示美国将会捍卫美方人员和本身的利益。11月12号，拜登和卡塔尔国家元首塔米姆通话，就增加对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和确保释放哈马斯所扣押的所有人质进行了交谈。白宫星期日在声明中指出，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必须立即释放所有人质。以色列国营企业以色列航太工业宣布，该国国防部和一个未透露国名的国家达成12亿美元的军售交易，其中包括防空系统，这是该公司史上最大笔的交易之一。据国防新闻网站报道，以色列航太工业和国防部都不愿意表明今次的军售出售了哪款防空系统，还有买家是哪个国家，但是该公司指出，这款防空系统具有先进技术能力，并且已经经过作战验证。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航太工业出售的可能是用来拦截飞机、中程导弹和巡逻导弹的闪电防空系统。该系统中程版本的射程可以达到35公里，而增程版本的射程就高达150公里。目前闪电防空系统的客户包括摩洛哥、哥伦比亚和印度，其中印度参与了闪电8的研发。除了闪电之外，以色列航太工业出售的防空系统还包括战二和战三，这两款防空系统在最近都首次成功拦截导弹袭击。即使以色列国防部未讲明，但是这枚被拦截的导弹可能是也门什叶派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射的。战二在一个星期之前亦都首次在实战中成功拦截了一枚导弹，咁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由加沙地区向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所发射嘅AA-1250短程导弹。以色列同德国喺8月达成35亿美元嘅战三销售合约，咁系以色列有史以嚟金额最大嘅军售交易。之前以色列以18亿美元出售闪电8导弹俾印度，名列第二大交易。而今次对神秘买家的12亿美元军售就名列第三。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近日发出警告，说新冠疫情小高峰即将出现，并且建议大家尽快接种疫苗。得到的广大网民回应是，不要搞那么多东西，谁还相信你？ 钟南山11月10号在广州的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卫生健康合作大会，煞有介事声称在使用了相关模型之后，他们预测近期这个月、下个月包括一月份会有一轮小小的感染高峰，建议尽快接种疫苗，并且说当局已经准备好有六种疫苗可以提供给大家选择。事实上，钟南山在今年五月也都说六月底或者是今年疫情高峰。钟南山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再警告和接种疫苗建议竟然惹起民间的反感。不少网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钟南山又为医药企业出面带货，并且指控中共疫苗带来的副作用。网友评论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建议些什么呢？和自己留点面子的同时，也得比其他人多条生路。老了就好好留在家安享晚年，不要搞那么多事了，谁还信你啊？他又带货疫苗了，如果不是他的仔有药厂，我们就相信。一下子生产多了卖不出去。为什么打了疫苗的好多羊，没有打的也都好多没羊啊？疫情爆发之后，钟南山曾经通过中共官方媒体多次力挺莲花清瘟等药品，被讲笑是大货王。去年他又承认，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只药能够被证实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用。天眼查数据显示，钟南山是天津红日健达康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该公司的抗肿瘤一类新药 PTS 和衍生成果产业化项目正是钟南山团队在天津的落地项目。另外查询天眼查数据可以发现，钟南山有三间公司，其中一间是广州呼延所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钟南山是董事长，而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周永拥有34间公司，另一名副董事长张晓磊就有20间公司，该公司全部的高层合计拥有90间公司。最近中日乒乓球协会发生纷争，引发日本媒体广泛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局长此坂明夫就事件讲到和中共打交道的风险，以及中共反复无常的本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在八月底宣布设立混合团体世界杯，中共在成都12月4号至10号举办首届混合团体世界杯比赛。中国乒乓球协会八月底向全世界16个国家发出邀请信，请各国组队参赛。但是日本方面曾经通知中方，由于该赛事不比世界排名的积分，而且由赛事通知到报名截止时间很短，一些日本选手参加了其他比赛，因此日方凑不齐人数，不具备参赛所需要的三男三女条件，因此不参加赛事。没想到令中共好嬲，将日本 T 联赛的中国选手召回回中国。此坂明夫11月12号在面书讲到这场纷争的时候说，这则新闻在日本各大体育媒体被广泛报道。日本球员参加国际比赛本来就是基于自愿原则，成都的世界杯和 T 联赛完全是两件事。中共的这种你不给面子，我就要给你颜色你看的做法，令日本社会吓了一跳。后来比赛改成可以获得世界排名积分的比赛，日方才有足够选手参加，才宣布将会参加12月成都的世界杯赛事。此坂明夫说，在确认日本队已经报名之后，中国乒乓球协会又同意14名中国球员回日本 T 联赛打波。此坂明夫警告，这件事令我们再次认识到和中共打交道的风险，只要有什么令中共不满意，他就要欺压你，这种事不会是个案，今后还会发生。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